在我们听上帝话语之前，同心祈祷。天父，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特别是藉着你爱子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的说话。求你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开启你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最主要的讲道的经文呢，是大家刚才听读经员同我们读出的第四段，即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最主要是参考和合本修订版，所以呢是如果大家手头上你揸住是新标点和合本呢，可能有少少的差异下。好多基督徒读这段经文或者听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好容易好自然呢就会同马太福音两段的经文摆在一起。个内容是好相近的。路加十一章一到十三节同马太的第六章九到十五节，即是我们习惯的主祷文，以及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二节，是个内容呢基本上差不多是相同。路加是将这两段的变成一段，但是马太就将它分成两段。马太的将它分成两段，如果你读马太的内容，你就会留意马太的第六章在耶稣教主祷文之前，最主要是耶稣教他的门徒应该怎样祈祷。因为在那段经文呢，是提到耶稣教他的门徒，你不要学那些法利赛人这样的祈祷态度。跟住呢，在第九到十五节就提供一个祷文的范本，因为耶稣提醒他们的门徒，他的门徒要有一个正确的祈祷态度。但是马太将今天我们看路加的十一章后面那个部分，即是提到祈求的就回应，敲门就帮你开门，是吧？寻找就寻见。马太将它摆在另外一段，是摆在第七章七到十二节。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当你读马太第七章七到十二节的时候，其实耶稣不是讲紧人怎样向上帝祈祷。在马太七章十二节，耶稣用了祈求、寻找和敲门最后一个教导，在第十二节说，你想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是成为了一个待人的态度，就不是摆在一个祈祷的教导里面。这个可能呢留待各位有在其他的场合，让其他的讲员或者在查经里面去做深入的查考和认识。第二处我想简单介绍的，就是在路加和马太这两段的经文的比较里面，还有两个地方是特别的。第一个地方就是主祷文的内容，路加的版本是比较短的，包括如果你看和合本修订版，路加一开始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马太的翻译或者马太的版本。路加的版本就是父啊，很简单，父啊。一阵间我会就这个地方跟大家去思想。另外路加的版本只是提到有两个愿， 一个是愿主的名被称为圣，第二是愿主的国降临。但是马太的版本是有三个愿，包括主的名被尊为圣、主的国降临、主的旨意成就。第三，主祷文版本的不同，马太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路加的版本是天天赐给我们，不单止为今日，是为将来的每一天。第四个不同的地方，就是马太的版本有三个祈求。第一个祈求是求主赦免或者免除我们的债，亦都求主让我们不入试探同埋脱离那个恶者。但是路加的版本他是用了只是得罪得赦免同埋不入试探。第二处路加同埋马太的版本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主祷文里面论到祈求、寻找和敲门的生活例子的时候，路加是用了求鱼、求蛋，做父亲的就不会将蛇给他和将蝎子给他，但是马太就多了求饼，求饼就不会给石头。这些的例子其实都是当时的犹太人生活的食品，主要的食粮之一。而且这些软体的形状是很相似。不过路加的突出的地方，就是求鱼和求蛋给蛇和蝎子，这两种的动物都是对身体有伤害的。这一些都是当大家读这两段的经文有趣的地方。让我们集中看一看在这段圣经路加十一章一到十三节有关祈祷的教导。我会分两方面和大家去思想。第一，我是会讲在这段经文里面祈祷的态度是什么。第二，我会讲在这段经文里面祈祷的学习是什么。首先我们看看路加十一章一到十三节里面关于祈祷的态度。路加告诉我们耶稣的教导提醒我们，第一，祈祷要真挚而坦率，真挚而坦率。所以路加的版本教导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很简单，只是说父啊，或者说当时其实是用着犹太人的地方的语言，如果用阿兰话讲就是阿爸。祈祷的时候一开口就说阿爸。究竟用这样来到开始祈祷话了些什么给我们听？其实在教导我们向天父祈祷的时候，要好像儿女向父母倾诉一样，他亲切的程度好像父母对儿女的昵称，或者儿女对父母的昵称。我不知道大家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应该父母和仔女都有些昵称的，即是说怎样叫爸爸妈妈，怎样叫仔女。咁我嘅仔女对我啊，梗有啲昵称噶啦。佢一开口叫我，我就知道嗰个系我嘅仔女。咁当然我唔话俾你听啦吓。我对我嘅仔女亦都有啲昵称嘅。当我一叫佢嘅时候，佢就知道呢个爸爸叫佢。嗱，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表达。 这个表达告诉我们，当我们向上帝祈祷的时候，不需要讲到很冠冕堂皇，就好像你向你至爱的人倾诉一样。大家知不知道耶稣在什么的地方向天父祈祷的时候是叫阿爸呢？客西马尼园。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将要面对捉拿审判和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向天父祈祷，求天父将个苦杯拎走。在那个时候，他一开口就说阿爸，求你将可以的话将这个杯拎走。儿子向父亲，儿女向父母，很真挚的祈祷。甚至那个祈祷可能是不啱父母的意思的，但是这个是出自真诚，不需要计过度过，是真挚的祈求，坦率的祈祷。祈祷的第二个态度话咗俾我哋听，喺成段嘅经文里面话咗俾我哋听，一个好重要嘅态度就係个主权喺天父嗰度。喺九至到十三节里面总共出现咗五次求呢个字。求呢个字係表明当我哋祈祷嘅时候，我哋要好清楚表明向住嗰位祈求嘅天父，佢是主，我哋是祈求者，绝非我哋是吩咐者，佢是那位受命完成任务的那一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因为最终当我哋祈完祷之后，怎样成就个主权不在我哋那里，在佢那里。所以祈祷，另外有一些学者说祈祷一个最需要我们学习，就是听天父的旨意。祈祷最终我们要学习听天父的旨意，这个是祈祷的态度。第一是真挚而坦率，第二认定个主权在他那里。跟着我要讲，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了我们一些祈祷的学习。路加版本的主祷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要遵上主的旨意。因此在主祷文的开始，祈祷的时候就是要让主的名被尊为圣，主的国降临，要承认上主的神圣和掌权，这个是为先，然之后才求他供应帮助和引导我们生命当中肉体和心灵的需要，包括求饮食，包括求赦罪，包括求不遇见试探。这个是我们整个人生生命上面怎样透过祈祷学习尊上帝的旨意。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做？因为第一，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各类试探和挑战的世界，如果我们的生命是靠自己来到掌管的话，我们未必能够应付一切的挑战和试探。刚才我们听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已经话咗俾我哋听，喺呢个世界充满住好多嘅学说，二千年前保罗所面对嘅系一个充满住学说，不同嘅学说带领你离开上帝嘅一个咁样嘅世界。今日我想话俾大家听，这些的学说，这些的试探，这些的诱惑，今天你不用出街， 你的手机、你的电脑直接去到你面前。我们每时每刻透过我们的通讯系统，好多好多的资讯里面充满着试探和诱惑，就来到我们面前。除非你不开机，不过都没什么可能不开机，你一定会用你的通讯系统，这些试探、引诱、学说就在我们面前出现。这个是外在，内在呢，请大家听我读诗篇。诗篇第十九篇这样讲，这个讲人的内在。诗篇十九篇这里这样讲，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我们自己自发会有很多意念会走出来。诗人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原来呢，人自我的心态是会任意妄为的，想点就去点，就算你外边不理，人要处理自己内在。于是诗篇十九篇诗人在他的祈祷的结束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讲乜嘢说话、做乜嘢嘢出嚟、想啲乜嘢嘢，在你面前蒙悦纳。呢个系内在生命嘅需要。祈祷系要学习遵上帝嘅旨意。祈祷仲有第二个地方，我哋要学习，就系确信上主的安排是最美好。路加版本的教导，即是这段经文的十一章九十这两节，它不断地重复，以及有三个被动式的动词。它说，当你去求的时候，当你去求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当你去找的时候，你就会找到；当你敲门的时候，就为你开门。解经家说，其实这是代表了上帝随时回应我们的需要，是随时随地的。当然在讲这几个字之前，路加的版本就用了一个的故事，或者你可以当是一个生活的例子，来到讲有人需要招呼他的客人，半夜三更没有东西吃，于是求他的邻居借三个饼给他，因为他不断咁样哀求，所以佢嘅邻舍都会俾佢。何况上帝呢？咁跟住耶稣就用咗鱼蛋，即系话除咗面包之外，其他嘅副食品作为例子去说明，上帝系对祈祷嘅回应一定比人更好的。我们是不是在祈祷里面，或者在祈祷的时候，我们确信上帝为我们所预备是最好呢？我记得我的儿女很小的时候，当然她现在长大了，都不在香港生活，我们一家四口，小的时候一家四口出街吃饭， 咁我做爸爸嘅咧吓，一家四口出街食饭，坐低嘅时候，咁啊侍应咧就会俾啲餐牌俾我哋。于是咧我就话：，诶，你哋都睇啊，想食乜嘢咁？咁佢哋就睇咯。我太太都睇啊，睇完之后，跟住佢哋就讲三个字：你话事。点解呢？因为佢相信，佢知道爸爸明白佢哋鍾意食啲乜嘢，而爸爸係能够照顾一家四口佢哋鍾意食啲乜嘢，又能够大家都食得开心。举个例吓，我个女同我个仔呢，食鱼嘅喜好係有唔同嘅。我的仔呢就好怕食嗰啲好多骨嘅鱼。我个女呢就鍾意食一啲有骨嘅鱼。咁点样叫呢？咁我肯定就唔会叫嗰啲咩鱼柳啊，整好晒淨係得肉啊，我係唔会。但我又唔会叫一啲好多好多骨嘅鱼。我係会叫一啲鱼小骨。不过当将啲肉一拎咗佢出嚟，里面唔会有啲细嘅幼骨。因为我个女最鍾意呢，当大家食到咁上下嘅时候，佢就话嗱，剩返个棚骨俾我啊，因为仲有啲肉可以慢慢食。我个仔就会一开始嘅时候食咗啲冇骨嘅肉嘅部分。你话事，因为佢哋相信父亲知道他们的需要，父亲为他们安排都是能够满足他们。从今天这段的经文，我想带出两点同大家来到去作为一个总结和反省。第一，就是我们要确信天父。第二，我哋要点样实践我哋嘅祈祷生活。喺呢段嘅经文里面有主祷文，亦都有耶稣所讲嘅例子，话俾我哋听喺祈祷嘅当中，祈求、寻找同埋敲门，我哋嘅天父系会点样回应。因此第一点，我想提醒弟兄姊妹，每当我们祈祷的时候，要确信我们的天父是听祈祷并且是会回应的。不过当然，天父最终的回应是不是跟我们的意思呢？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的美意是超乎我们祈求，但是他一定会听和回应。有犹太的拉比论到祈祷的时候提出以下这三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一，犹太拉比说，上主接近他所创造的，接近到一个程度好像耳和口那么相近。我们向天父祈祷的时候，那种的态度要真是好像天父在我们面前，我们细致地向他倾诉。刚才我们听诗篇138篇，你有没有留意一句说话？第六节，他说耶和华虽崇高，却看顾卑微的人。上帝，我们说他是高高在上，超越世人，但是其实他是在我们的周围，随时随刻听我们的祈祷。拉比讲的第二点，他说人不能够同时听两个人讲说话，但是全世界的人如果同一时间向上帝祈求，上帝每一个人所祈求的他都听到。 我们要相信，只要我们真诚的祈祷，上帝是听，哪怕这个祈祷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很自我出发，真诚地向他说，让他告诉我们听他的旨意是什么。第三，拉比说，人可能会因朋友的请求而感到烦恼，但是对于上帝来说，只要有人将他的需要和请求摆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只会更加爱他们。上帝从来不会烦我们向他求些什么，不会厌倦我们向他讲的求的是什么，上帝只会更爱我们，与我们相亲相近。各位，我为我的父亲信主祈祷，每一天祈祷，祈了15年，每一天重复一个祈祷，我为我父亲信主，每天祈祷15年，上帝感动他。第二点想同大家的总结和反思是祈祷的实践，要真挚而坦白，以及要专一而求。金奕逢神父在他写的一本书《祈祷与现代人》里面提到，他说祈祷的时候，人应该毫无保留地将真实的自己放在耶稣的面前，这个是最基本的态度，不需要闪闪烁烁，不需要收收埋埋，将自己最真、最需要、最坦白的那面向上帝倾诉。换言之，在祈祷的时候，能够将生命完全剖白的人，才是最能够与上主交心的祈祷者。在祈祷的时候，能够将自己完全剖白的人，才是最能够与上主交心的祈祷者。要真挚坦白，正如我刚才用的例子，儿女向父母真挚而坦白的时候，父母是更爱他，更能够想尽办法将最美好的安排为他预备。最后一点，我们要专一以求，向上帝祈祷，切勿有一种测试、循例、无可奈何的想法，要像小孩子一样，在生命各个需要的时刻，哪怕是每天的饮食，或者是生命关头最重要的那件事，第一想到的，你说小孩子第一想到是谁？他最挚爱的人，他一定会大声叫，叫他的父母，因为那个是他最爱的，他知道最一呼求的时候即刻来到他的面前的那一位。这个就是一种专一倚靠，他别无他想，他只是想到那个是跟他关系最密切、最能够了解和帮助他。向上主祈祷就是这样，要像小孩子一样，在生命各个需要的时刻，想到最亲爱的就是阿爸 天父。愿主的话语提醒帮助，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有更美好的灵性的生活，与主相近。阿们。